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耶利米书39章，这一段我们不会详细看，但下一段我们会比较详细点看哈。就是39章是很悲惨的历史的描述，后面也有再讲，所以我们不必多看。就是巴比伦，攻陷了耶路撒冷，这次的攻陷就是，永久的占，就是长期的占领，就是以色列王国了。西底家逃，但是他还是被追上了。第六节说，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，又杀了犹大的一切贵胄，然后就他眼睛最后看到是他儿子的死，然后他眼睛就被挖出来了，带到巴比伦去，这是非常惨了啊。第八节39章8到10节就讲到，这是大概一般侵略者都会做的事啊，焚烧杀人，然后把百姓就掳到巴比伦去了，留下一些最穷的，总有一些人要看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哈，这可能是耶利米的名声很广传了，所以巴比伦人也知道，就是巴比伦王特别要部署照顾这个耶利米，要他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照顾耶利米，这是39章11节的。那这个尼布撒拉旦呢，还有其他官长就把耶利米救出来了。当然各位，这个对耶利米个人在以色列人的声誉中并不是好事。今天日本假如打南京，把南京打下来了，然后把一个我们政府关起来的人视为座上宾，那个我们更会说他是汉奸了。就耶利米被善待并不怎么好哈。整个39章比较很正面的就是，耶利米传话给这个16节啊，古时人以伯米勒，因为这以伯米勒曾经想尽办法保护耶利米，所以耶利米就传话说，上帝的话应验了，神会拯救你。那对这以伯米勒特别有一点安慰哈。各位，这些啊都是我们不大了解的东西，我们很少经验到，我也希望我们一辈子不要经验到。就是兵临城下，然后政权易主，我们台湾有过政权改变的时候，但是那是非常和平的。如果是流血的哈，而且是外来的，那常常有很多的杀人的事情，也有很多在我们中国历史上，我们的教育就是绝不投降嘛，然后不是这个夷人哈，不服侍夷人。不过有的时候这个有的时候想一下哈，我也看了一些最近有一些这个在抗战的时候沦陷区老百姓的生活，就是你说我们不投降，清兵入关我们不投降，日本人统治不投降，不投降那你得死啊，或者你要抗啊，那你关可能可以跟着政府逃，但是如果没有地方逃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就我们所学的就是你非死不可，这个看起来在圣经里没有这样讲。另外一个就是老百姓，你要他怎么办？逃不走的人，整个在我看那些什么山东啊那些地，你怎么办呢？我觉得那真的好难呢。我看有一个文就讲到说，尤其在两边的交界的地方，今天日本人来收税，你要做日本人良民；明天国民政府，后来还有共产党来。老百姓很为难，就我觉得这老百姓想要活下去，苟延残喘，我不觉得一定要把他们说成是汉奸了。不过这不是耶利米书要讲的，圣经也很少提这些东西，就是我只是在讲这个观念跟我们一般想的不一样，就是被异族占领了以后我们怎么做。那么我们就是看起来这里的确有很多投降的事情，神会保守。那39章 所呈现出来一个问题是我们常常会想，就是我刚刚讲的，但是其他部分我们就不细讲哈。比较细讲的是四十章以后的，其实也不是细讲，这里面没有什么神学要讲的，但这里面呢，哦，那个太多人性的罪恶了，所以是很刺激的。耶利米书如果你要看小说情节是最刺激的哈。四十章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哈，可能是重复三十九章那个尼布撒拉旦对耶利米讲的话，就是现在整个犹大这个沦陷区，都是尼布撒拉旦在管理了，或者暂时他在那里管理。那当然，就跟征服者征服了地方，一个地方如果他没有把那里人都杀掉的话，通常他也不会自己来统治。我们都知道是以夷制夷，通常都要用当地的人，他比较熟悉当地的状况。那这种当然又一次，如果就当地人来讲，可能这个人会被说成是汉奸，但是也许也是不能没有的人物哈。尼布撒拉旦在这里只有暂时，他需要有一个我们说是汉奸或者说统治者。他先跟耶利米讲说你要到哪里都可以啊。第四十章第四节，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链子，你如果要去巴比伦，好，我会厚待你；如果你不想去巴比伦也可以。你这个第四节最后一句话，看哪，全地在你面前，你以为哪里好哪里合一，自敢上去吧。我是完全不知道圣灵在这里有什么特别意思没有。这句话是亚伯拉罕在创世纪二十章对罗德讲的话，就全地都在你面前，你要去哪里都去哪里，就是亚伯拉罕对罗德很宽大的话。那这里好像也表示，我不知道作者是不是想到了这句话，表示护卫长对耶利米很好。那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一件事情，就是好像在从旧约到新约耶稣讲的话，我们中国的历史上都有这个情形，就是常常你的敌人对你比较好，你的朋友亲人对你比较不好。耶利米的朋友和亲人和国家民族对他都不好，可是一到了巴比伦人手里，人家对他都很好。大卫也有这种情形，扫罗他的同胞对他不好，而非利士人对他还不错。约瑟也有这种情形，他的兄弟对他不好，埃及人对他都不错。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啊，敌我中间实在好难分呢 啊。其实我们自己也有这种感觉，你不太认识人，不太容易气得你半死。那同工啊，配偶啊，常常把你气得半死，可能也是很小的事情哈。也许这些事我们都可以去想一想啊，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。有猫哈，第五集他来听到吗？不知道。耶利米还没有回去，护卫长说：“你可以回到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去。现在巴比伦王立他做犹大城邑的省长，你可以在他那里住在民中。不然，你看在哪里合宜，就可以上那里去。”于是护卫长送他粮食和礼物，释放他去了。第六节，耶利米就到米斯巴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。在他那里住在境内剩下的民中。好，各位，我希望你能看得懂哈。我现在多吃了一点米，慢慢看得懂，生活中也有这样的经验了。看得懂就是尼布撒拉旦说你要去哪里都可以，然后他说如果你要去你可以去基大利那里。我希望你看得懂，就是他要他去基大利那里，没有说你要哪里去都可以。以前不太懂哈，现在懂了。就是你去哪里是表面宽大的话，实际上他希望你去那里，他给你一个建议，其实是要你已经去那边了。就有的时候这种政治敏感哈，有一点也是很聪明的。他要他去基大利，那基大利呢，基大利在前面有出现哈。基大利的父亲亚西干也是犹大的一个官，王身边的一个官，所以这典型的我们认为是汉奸，典型的是异族，替异族做事。不过圣经描述的这基大利呢是正面的，他以前也保护过 保护过耶利米啊，所以耶利米要去也很好。第七节，在田野的一切军长和属他们的人，听见巴比伦王立了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境内的省长，并将没有掳到巴比伦的男人、妇女、孩童和境内极穷的人全交给他。各位，下面一句话就是他们就要杀基大利。简单的说，怕你看不懂，我说一下。而且第七节是田野的一切军长，就这些人应该是，就是很强烈的民族主义者，他们觉得怎么可以服侍异族人？你要知道，在以色列里，不是只有民族主义，还有宗教嘞。巴比伦又是异教徒，又是异类，我们怎么可以服侍？那他们手中是有武器的，他们以前也是跟巴比伦人直接冲突的，所以他们。就对我们来讲的话，我们的传统历史，这些人就是民族英雄了。于是军长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、加利亚的两个儿子约哈难和约拿丹、善户灭的儿子希莱亚并尼陀法啊，这几个人，他们都去见基大利。这个见基大利呢，因为你后面看到以实玛利是要反叛的，所以这里去见基大利是什么意思？是军舰吗？是西安事变吗？是说，哎，你不可以这样哦，我们军队支持你，或者是什么？我不晓得。但这些军队领袖去了以后，基大利就跟他们讲，啊，而且是发誓。所以我不知道这里描述是不是这两股力量是冲突的，就是他发誓，就说很重的话哦。一定要服侍巴比伦人哦，那么我也要。第十节这个话很难听哦，伺候那到我们这里来的加勒底人，我是要替他们做事的。然后你们呢，这里你看应该也是一个警告哈，你们当积蓄酒油夏天的果子，收在器皿里，住在你们所占的城邑中。各位，这好像是多余的话哈，为什么要这样建议？我觉得这建议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不要有焦土政策。你知道，当拿破仑或希特勒打到苏俄的时候，爱国志士就焦土政策。我们饿肚子，你也不要吃东西，把你军队拖垮。我觉得这里就是说，你不要有焦土政策，你要长期跟他们和平共存。好，那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讲，其实可能老百姓实在是不喜欢打仗，所以他们一听，哎呦，好哦，就大家都来这里了，然后也就不焦土政策了。第十二节也积蓄了许多油、酒和夏天的果子，就是要在这里生活下去了。那这一批去的人哈，就是四十章第八节去的人，第一个是以实玛利，啊，后面是有约哈难。就他们是一群人，那这群人里面呢，约哈难呢比较喜欢基大利，或者他也不想反，他不想抗巴啊。第十三节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和在田野的一切军长来到米斯巴见基大利说：“亚门王，亚门人的王。”十四节。巴利斯打发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来要你的命，你晓得吗？好，这我们又有点头弄不清楚了。不过其实这就是当时的战争。亚门王在早期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就是在犹大没有王国的时候也是一样。这都是中东这些小国要怎么在巴比伦大军底下活下去的，他们采取战略其实就两个嘛。我们今天碰到也都是两个，就我们靠哪边嘛？我们是反巴比伦，形成一个中东反巴同盟。这个在更早的时候，西西家的时候就有了，包括连埃及来抵抗亚述或巴比伦，这些都有过哈。或者是一个是我们投降，一个是我们顺从。这群军队里面呢，亚门人显然跟以实玛利已经联合了，我们还是要反抗巴比伦。 那我们反抗巴比伦，我们就要把巴比伦所支持的所谓的傀儡政府，我们要把它消灭掉。可是就是以实玛利他的这个做法呢，被约哈难知道了，约哈难就好心的跟基大利讲说，你要小心哦。那么可是十四节最后一句话哈，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不信他们的话。这也是一直都是在耶利米书所表现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大家都不肯听真话。不管是耶利米劝百姓，劝大家，其实重点不在投降，重点在说你们得罪上帝了，应该接受上帝的惩罚，次要的才是投降。那么大家都不听，然后现在基大利算是一个不错的人，可是当人警告说有人要来刺杀你，他也不听。那基大那个约哈难还说，我先下手，我先杀以实玛利，要不然如果你被他刺杀了，我们这一群百姓就分散，那就很惨哦。你被他刺杀还有一个很惨的，各位应该想得到，就巴比伦军队会来报复的。你看这话跟以前人家听到耶利米讲的都一样。十六节，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对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说，你不可以行这事。我们姑且说基大利禁止人家行这些事，就是他比较高贵，你不要暗杀人家嘛。然后说你论以实玛利的话是假的，这以前也有人这样说耶利米，就听不进去这个话了。就这些啊，都是政治上很阴险的事。圣经里这样的描述啊，我们一般比较老实基督徒，我们不太从字里行间里看到这些哈。那圣经写这些，不是要我们学阴险，也是要我们，我觉得也是我们信靠上帝人也还是灵巧一点，也是好的。基大利是就是也是惨死。那耶利米是一直被主保守，到最后是怎么样的？耶利米书没有交代哈，有传说他也是，死在那个往被挟持到埃及的路上。各位，我们不一定能够都平安的度日子，但我们心里一定要有平安就是了。好，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求主同在，恩待你的儿女，恩待我们能够平安。如果你许可我们平安近前的度日，身体各方面都没有受到伤害，但如果那些实在没有办法，我们是活在乱世的时候，求主让我们心中还是有平安，恩待我们。我们求主保守那些在丧失亲人和亲人住院病重的弟兄姐妹，求主恩待他们，与他们同在。奉耶稣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